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应该为自己是女性而自豪。去拥抱梦想，去自由奔跑，你不应受任何限制，你的成长我守护。关心女童成长，倾听女童声音，让每一位孩子沐浴在幸福的阳光底下。保护女童，我们在行动。欢迎收听由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华语之声联合出品的《关爱女童成长，谱写共赴新篇》系列专题节目，《守护七彩她力量》。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守护七彩她力量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陆德。守护七彩她力量是由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华语之声联合出品的关爱女童成长谱写共赴新篇系列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将通过深入剖析女童在教育、婚姻、法律、医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现代化问题，对我国目前女童教育中有关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人的社会性别形成与教育、社会性别公平化教育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访谈，通过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女童的自我保护意识。本期节目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分析国内外有关性侵的法律法规和热点案例，学会如何维权。那随着2020年 N 号房事件、鲍某事件的曝光，性侵这个话题呢得到了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在短时间内啊，舆论是成千上万条。不知道大家对性侵的认知有多少，或许仅仅只是停留在可怕这个念头上，但是我们都有必要知道的是，在性侵的案件中，有一类群体正在走向熔炉，却又难以启齿。这类群体呢，就是正处于茁壮成长时期的花朵，正是我们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儿童。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杭州市政协常委、浙江六律律师事务所主任周建平老师，为大家分析国内外有关性侵的法律法规和热点案例，学会如何维权，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儿童的健康。周老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周老师，首先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儿童性侵害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定义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关于儿童性侵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是这么定义的啊，就主要指就是行为人啊，为了满足性欲或者是其他目的啊，通过暴力、胁迫、物质引诱、讨好啊等这些方式啊，引诱儿童进行性活动啊。那么这个性侵呢，主要是包括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就是身体接触啊，还有一种方式，叫做非身体接触啊。一般来说是这么定义的。
那这个身体接触其实还是挺好理解的，那非身体接触的一个性侵害是什么样的呢？
非身体接触就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拍摄淫秽的这个视频啊，胁迫儿童啊拍摄这个淫秽的这个视频啊，它其实也是属于性侵的这个一种。对，或者是给儿童啊这个强制啊观看这些淫秽的视频啊等等。
就是有涉及到这一方面，但是有可能不一定是就触碰到了孩子的这个身体器官这样。
是的是的，并不一定说是要触碰到身体器官啊，尤其是随着我们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啊，可能非身体接触的这种方式啊会越来越多啊，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啊，也有一些新的情况会出现。
就是刚才老师有讲到说这个性侵害它有很大的程度上都是这个熟人作案会。
对对对，是的。
引诱孩子去做一些他们本不想做或者是不懂得的一些事情。
对，这个熟人作案也是儿童性侵里面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
嗯嗯。
我们为什么说是熟人作案这个容易得逞呢？就是首先第一个，熟人他容易接触到啊这个我们未成年人啊这个儿童啊。另外呢，就是熟人相对来说他的机会啊比陌生人更大一些啊。因为熟人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啊提防的会比较少一些。
对。
所以有趁
可乘之机
啊就会更多。
对对对。并且就是熟人他也比较了解这个孩子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欺骗到他胁迫到他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他对未成年人，他可能对身边的这些未成年人，对受侵害的对象更加了解。哎，他知道他的喜好啊，比方说有些儿童啊他喜欢啊这个吃一些东西啊，他可能就是利用他掌握的这些特征啊，有针对性的啊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行这个作案。
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一些案件可能都是通过一些胁迫啊或者是一些欺骗的手段去引导孩子跟他去到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然后发生这些行为。
是的是的。
嗯嗯，
这个熟人作案占的比例啊据不完全统计，在儿童性侵案件当中啊可能会占到70%啊甚至以上啊。所以这个就是儿童性侵当中一个重大的特点。
嗯，对，熟人作案它的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70%以上。对，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就稍微有一些戒备，就是跟孩子讲，就是哪怕关系很好的一些人，哪怕是一些我们很需要去尊重的人，他日常生活当中一旦涉及到这个范围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那就是要拒绝，并且要告诉家长去寻求帮助，这样。
是的。
嗯嗯嗯。那么刚才其实跟老师也有聊到，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性侵案件，其实虽然说我们现在曝光的有很多了，时不时还是会看到是说，哎，在某某地方，在某某一个新闻当中看到，比如说小朋友又受到了一些性侵害啊这些的，所以这个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是吗？
是的，其实我觉得啊，
嗯嗯，
虽然我们爆出来大家看到比较多，因为大家关注度很高啊，对我们儿童性侵的关注度很高。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儿童性侵的案件啊还没有爆出来啊，还没有爆出来。这个曾经有一个调查披露过，就是说爆出来的案件啊跟没有爆出来的案件它的比例大概是在1:7左右。也就是发生的一个案件，其实有7起案件背后啊都还没有这个曝光。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是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蛮多的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发现一个，过一段时间发现一个，但是在我们发现这些的背后可能它还有7起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是的。
对，这个数据看起来就非常的可怕，那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说明了其实性侵这件事情它的这个犯罪成本还是很低。
应该说啊，这个它的犯罪成本啊它其实是高的，因为一旦如果是出现的话啊，因为一旦构成刑事犯罪就要这个接受刑事处罚。但是关键是这样，就是可能发现的机会啊比较少啊，所以就很多人就铤而走险啊，抱有这种侥幸的这个心理。哎，因为他在想，就是实施这样行为啊，可能我们有很多啊受害者本身他是未成年人啊，他不懂得如何来救济啊，再加上我们家长可能基于我们一些传统的
观念的
观念，对，就不想去暴露出来啊，所以就很多这些性侵的案件可能就被掩盖的。
嗯嗯嗯， 他就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实施这一件事情。
对对对，
嗯，对，有的时候其实家长的这个态度特别重要，
非常重要，
嗯，
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未成年人他毕竟是未成年人啊，包括他的认知啊，他的理解啊，他的自我保护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啊，但是我们家长不一样啊，因为在这个事件上面，我们家长是应该是一个主导者啊，是一个主导者，就是当未成年人啊，你的子女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你应该要选择怎么样的方式啊来进行保护啊，
嗯，
所以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一些啊观念就认为，哎呀，这个事情很难为情，很难以启齿啊，那这样呢，实际上表面上看啊是掩盖了一个事实啊，可能对以后小孩子的这个发展上面来讲，那名声上面啊可能会相对来说做一些掩盖，但是同时的话我觉得更大程度是给我们的未成年人啊造成了心身上的这个伤害，啊，
对对
对，因为你遭受了这样的行为但是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啊，然后施害者又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啊，那我想这个才是真正啊影响我们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啊这个一个
比较关键的
因素，关键因素，对，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要跟孩子多多的去提及这一方面的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观念，在教导比如说家庭的这个教育上面要更多的去跟孩子去聊说，哎，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去抵制的，如果说遇到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寻求帮助，并且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家长就应该要去做那个第一个去解决这个事情的人。对，
是的，
对，因为孩子他没有办法去自己去把这个事情非常妥善的解决掉，毕竟还是孩子，是吗？
对，我们就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因为你是监护人啊，监护人法律上你还是有责任啊和义务啊去做一些啊这个我们关心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啊，同时也是关注我们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个措施啊。你说刚才主持人您讲到的就是事前的一些教育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你要让未成年的子女啊知道啊这件事情啊，知道就是什么是侵犯你权利的事情啊，你应该怎么来保护啊这个自己的这个合法权利，而且如果出现这类情况的时候啊，应该怎么来救济啊，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家庭教育啊和学校教育当中啊其实都是强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只有你的意识改变了，只有你的理念啊这个树立了啊，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还是可以做一些预防的啊，
对对对对，刚才老师呢也有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家长为了在这个明面上就是面子上面过得去，就选择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了，就大家就当没有事情发生，然后就又是风平浪静的去继续生活，其实这样子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心理上那个压力会特别大。
是的，是的，
对对对，一方面就是他可能觉得自己在外面受了欺负，然后他的家长也没有去帮他出头，也没有去帮他解决，另一方面他会觉得说在这个身体上的侵害以及思想上的一些侵害，他可能会未来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抵触了。
对，就是我们现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啊，为什么就是出现儿童性侵的案件之后啊，我们有一些社会组织啊这个及时介入啊，其实也是给他心理上面啊起到一种辅导的这个作用啊，心理上一些安慰矫正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未成年人他的心身啊心智发育还是不成熟的，
对，
还是懵懂的啊，那么正是基于他这样的这个特征 啊，出现了这些情况啊，他可能他的想法跟我们的成年人他的价值判断啊，他是不一样的啊，哎，他可能如果类似的事件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啊，以后成长之后，他可能对这个社会啊，哎，会有怀有一些啊这个不正确的这个认知，对
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如果是出现这些情况啊，及时维权，及时采取措施保护我们未成年人还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就是他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因为他其实自己在那个年纪他是不懂得这些事情的，
对，
所以可能这些恐惧就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以至于他到了长大他该去结婚生子的年龄的时候，他依然对这样的事情保持这种恐惧。
对，他因为他会害怕啊，他对异性啊他会有一些排斥啊，因为这个童年的阴影有些时候是需要用一辈子来治愈的、啊、
是的是的，
所以这些我觉得这个还是作为父母亲作为监护人啊，应该要引起关注的。
是的是的，所以刚才也提到，就很多家长他会选择用为了去维护自己的名誉或者是孩子的名誉就选择忍气吞声，那实在是不行的话，他们再去接受这个就是再去寻求这个法律的帮助。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帮助自己维权呢？
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啊，首先我觉得我们强调的啊，还是一定要及时主张啊，及时维权啊，及时这个发出声音啊。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未成年人性侵的这个案件啊，其实有些时候啊，过了这个村啊，可能就没这个店了啊，这个非常可惜。我们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啊，也碰到很多案件啊，确实可能行为人他实施了性侵啊，但是时间啊过得太久远了啊，时间过得太久远，那么导致就是一些取证工作啊就无法开展啊。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比方说是涉嫌未成年人的强奸案件啊，那么如果是强奸案件发生之后啊，过了若干个月啊，或者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再去报案，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实施强奸的啊这个行为人啊，施害者他不承认啊，那这个案件的话就很可能就得不到这个侦破的啊，因为没有证据啊，所以我们主张权利的话就是证据意识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尽可能的一切啊，尽可能这个收集相关的证据来主张权利。如果说离开证据啊，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啊得不到惩治，这个逍遥法外，哎，让我们这个受害者的心理啊更加痛苦啊。所以这个证我作为法律工作者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及时啊加上证据。
是的是的，其实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面我觉得也是拖不得的。
对，
就比如说今天孩子遭受了这个侵犯，就相当于他在学校里面被同学打了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及时性的问题，就是需要你马上就是通过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去提供一些证据，然后去寻求帮助的。
是的是的，对，你比方说在学校里小孩子受到伤害，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体表伤啊，他会存在啊，那这些的话其实也是一些证据啊，我们身体器官肢体上面啊，这个身体组织上面受到一些这个伤害啊，这些证据的话也是有利于啊这个权益的这个保护啊，证据的固定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家长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必太过于纠结在这个名誉上面，其实就是孩子被人欺负了，我们就是要马上替孩子去出头这样的。
对，因为法律既然规定了啊保护的这个制度啊，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们还是要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的这个
武器。
对
对
对，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及时的 救济啊，及时的这个寻求帮助，其实是为了避免啊更多同样的未成年人啊受到不法的这个侵害的这个发生。
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以后就尽量不要再去发生这样的相关的案件了。
对对，
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家长需要去提供哪一些证据呢？
这个要从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我们比方说是涉及到刑事案件啊，也就是刑事报案的时候啊，那我们一方面除了向公安机关啊，或者是向检察机关这个控告之外啊，那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收集一些啊，力所能及的这个证据啊。这些证据包括您比方说是我刚才讲到过的，就是身体上面受到的一些伤害的这个证据啊，因为你毕竟啊会留下一些这个证据啊，还有一些这个生物的这些特征，你比方说强奸案过程当中啊，这个犯罪分子的一些精液等等啊，这个我觉得是最有力的一些这个证据啊。那么我们因为我们首先惩治犯罪分子啊，最重要的话也还是靠证据啊。除了公安机关他依职权啊在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此外我们自身的证据意识啊也还是需要的啊，这是刑事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民事主张，因为有一些案件的话它不一定能够构成刑事案件啊，但是不代表着不能进行民事赔偿啊，不能进行民事赔偿。那么如果我们在主张民事赔偿的时候，因为我们法律有一条叫做谁主张啊谁举证啊，那我们就是对未成年人他比方说是遭受性侵的这个案件啊，他的民事索赔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方面的话就是直接损失啊，也就是说你身体受到伤害所发生的一些损失啊，你比方说是医疗费啊，误工费啊，这个交通费用啊，等等啊，陪护费用等等啊，护理费用等等，这些都是直接损失啊。那我们对面上看得到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些损失发生的依据啊，这个提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主张民事赔偿时候还有一块内容就是我们的精神损失费啊。
是的，
因为我们性侵案件跟一般的侵权案件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啊。这个我们说可能一辈子啊对受害人来讲啊都会造成心理上啊莫大的这个痛苦啊。我相信这种痛苦啊确实是对他的健康成长啊，对他的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啊，其实都是
特别严重。
对，
对，
特别严重。
对，这个创伤不像是身体上的创伤好了就好了。
对对，有可能受害人如果是得不到啊一些科学这个合理的这个善后啊，他可能一辈子啊都生活在这个噩梦当中啊。所以对这类案件就是我们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判精神损害金啊，这个受害人也可以去主张啊相应的精神损害。对，
就是还是有一些能够去提供保护的一些条款是吗？
是的是的。对
对，我觉得可能家长更加想要知道的是，哎，那在这一些事情上面，这些案件上面，有哪一些的法律条款是切切实实能够去为他们去提供帮助，是他们能够拿来去保护自己的一些作用的呢？
我们国家其实现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啊是这个非常重视啊，所以在立法上面其实应该说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顶层设计啊，顶层设计。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啊，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很多最高院啊、最高检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些规定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就是看我们国家层面啊，对未成年人可见是这个 确实是强化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啊。哎，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从我们最新的民法典来看啊，对我们未成年人保护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就我可以讲一个条款啊，就是我们民法典第191条的一个规定啊，就是对我们可能成年人的保护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啊。哎，因为191条规定啊，就是如果是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啊，那么他主张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啊，从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算啊。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未成年人他发生性侵啊，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啊，七八岁啊，八九岁的时候啊发生过啊，但是因为他一直不敢进行主张，或者家长监护人方面的原因啊，一直没有去主张啊。但是到了18岁之后啊，哎，他仍然可以就这个性侵行为啊，哎，提起相关的损害赔偿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我们成年人的保护啊，他的这个重视程度就非常高了啊。哎哎，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对，
是的。所以就是家长还是要去多多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对
对,
对，
毕竟我们在就是陪伴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教好他怎样去保护自己，我们有哪些的法律，有哪些的武器是能够去帮助自己在这方面去做抵抗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未成年人的普法啊，任重还道远。
是的是的，
对，
不仅是未成年人，连家长也是。
对对对，
是的。其实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讲说有一个女孩子还没有满14周岁，然后被班级的几个男生一起性侵了。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发生了之后，那几个男生的家长呢也没有特别多的表示，甚至还有一个男生的家长就带着这个孩子就直接转学了。那这件事情到后来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就是因为那几个孩子也都没有满14周岁。对，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发生的时候，家长应该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首先啊，就是对性侵的案件啊，它可能分两类来处理啊。一类的话是刑事立案啊，一类的话就是民事赔偿啊。当然如果说是还构不成这个刑事立案的这个标准啊，就这个案件当中啊构不成刑事立案的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不是说没有路径可以走了啊，没有救济途径可以走了，还是有救济途径的啊。这个救济途径的话就是民事损害赔偿啊，民事损害赔偿。尽管就是这几个都是未成年人啊，但是法律规定啊，如果说是未成年人啊实施的相应的侵害，这个监护人啊还是负有赔偿责任的啊。所以就在就这个案件而言呢，我觉得就是作为受害者啊，他其实可以向其他啊，这个实施不法行为的啊，这些施害者是可以主张民事赔偿的啊，这个是可以主张民事赔偿的，因为这个法律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啊，那么民事赔偿的范围，就我刚才也介绍过的啊，第一类是直接损失啊，第二类的话是精神损害啊，所以一走了之或者转学一转了之啊，并不能替代着他逃责任能够逃避啊。这个责任法律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所以就是其实不管这个人逃到哪里去，只要我们自己愿意去报案，就是他还是能够被找到的，还是能够有一个相应的比如说赔偿啊，或者是一些惩罚这样子。
对，这个主张民事赔偿啊，这个是可以成立的。
是的是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些问题上面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些案件嘛，它其实就怎么说呢，它就是会让人觉得这个事情它非常的严重，严重到已经引起了社会的一个公众的民愤了。但是慢慢的这个新闻就被压下去了，好像 到后来也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也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一个解决。那像这些事情上面，是不是还是说明着我们的一个性侵害保护的一个法律条规上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呢？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性侵的法律保护，未成年人未成年儿童性侵的这个保护啊，就是从我们立法的体系来看啊，目前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那我们有刑事保护啊，也有这个民事保护啊，还有一些行政机关啊，就比方说是负有对未成年儿童妇女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机关也赋予了相应的职责，所以从整个体系建设来看啊，我认为目前来讲啊，国家非常重视，也相对完整。但是我们就是可能从一些制度上面来讲啊，那可能还存在需要完善的一些空间啊。就我比方说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是在民事赔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司法实践啊，对此类赔偿啊，它的额度相对来说不是很高啊。因为从我们的角度，可能从社会大众期待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像这么严重的这么一种啊侵权行为啊，这个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啊，我觉得是可能比很多弱体的痛苦啊是要
痛苦，
对，若干倍啊。但是他的得到的赔偿啊，可能跟他遭受的痛苦啊，对对，和他未来造成的影响啊，还不是很匹配。也就是说，可能跟我们人民群众期待的啊，这个还有那么一点差距，还有那么一些路啊可以走啊。对对，这个是就是具体的一些制度上面啊。另外的话，可能执法层面上面啊，我觉得还是需要加以重视，因为我们法律制定出来啊，我们还要正确的去实施去落地啊。如果说是缺乏正确的实施和落地，那么我们的法律可能将会成为一纸空文啊。你就比方说你刚才主持人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执法层面上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法律有明确的一些规定啊，但是我们的执法者啊，他不去这么执行啊。不是这个有法必依啊，执法必严，不是按照这样的执法的这个精神去落地的话，那可能我们的效果啊，我们的保护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弱，比较差一些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法律制定出来的啊，说明我们国家对我们未成年人这个性侵啊，已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高度啊。但是我们在具体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去落地，要去强化啊。这个里面的话，可能会我们从更高层面来讲啊，它是一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社会治理的话，也确实是需要我们方方面面啊，多元的主体去参加啊。我们有关的职能部门啊，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校啊，还有我们社会的这个大众啊，大家都来参与啊。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形成合力啊，把我们未成年人啊，尤其是未成年人这个性侵啊，这方面的问题啊，能够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这个法网啊，来保护我们未成年人。
确实完善的一个体系，那还是需要我们从方方面面都去更好的去实行它的。
是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当我们这边在做着宣传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后方的一些保护的机制啊，一些执法的一些力度，其实也是要同步进行的。
对，要同步进行。
对对对。所以就是在 这些时候我们想要去做的一方面是，哎，我们这个执法力度提升上来，另一方面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所有的社会公众也要提高这一方面的一个意识。对，所以就想要请问一下老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孩子以及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参与到某一些的活动当中去提高他们这方面的意识呢？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我们家长啊还是要树立责任主体的意识啊，责任主体，因为其实所有的教育啊，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啊，
是的，
因为你在家庭里面啊待的时间最长啊，你跟孩子接触的机会啊更多，所以我觉得家庭教育啊是要强化的。那么我们家长是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啊，所以我们首先家庭这个我们家长啊要明白啊，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责任在哪里啊，哎，我们不是说可做可不做的，而是必须要做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只有意识改变了啊，可能我们后续的一些啊措施啊才会跟上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学校教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可能老师讲的一句话啊对学生会影响一辈子啊，当然老师讲的就是可能我们未成年人啊，哎，这个权益自身要怎么来保护啊，学生可能能够更加听得进啊，哎，所以我们在学校层面呢，我们老师啊无论是通过我们必修课程辅修课程啊，或者是在平时的师生啊教学相长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也还是要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啊，来强化我们未成年人自身保护的啊一些权利意识啊，哎，那么这个是学校教育。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想就是无论是家长啊这个还是孩子啊，我们可能更多的话就是碰到一些实际案例的时候，我们以案来说法啊，以案来教育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是案例是最好的这个说服的教材啊，所以我想就这三个方面工作还是需要做的。
对对对，这三面其实都是要并行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对，对于我们在这个教育上面，对孩子在这一方面的这个保护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
对
对，那刚才老师提到，就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家庭教育。
对，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
对，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会稍微比较内敛一些，有一些话呢，可能会家长觉得，哎，这个不大好开口跟孩子讲，以及自己的一些性教育的一些知识也不是特别的全面，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讲。如果是周老师您自己的话，就是会怎样去跟孩子沟通这一方面的事情的？
我觉得啊，首先我们还是要树立正确的啊这个观念啊。什么叫做树立正确的观念呢？就是首先我们对这些传统的啊不是非常正确的认知啊要摒弃啊，就刚才主持人您讲的，哎，他觉得这是不好意思啊，这是丢人的啊，哎，这个观念我们觉得首先是要摒弃，哎，要抛弃啊，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树立新的意识和新的观念。其实我们大家要把这件事情就是放在一定的这个高度来看啊，因为可能有可能如果是发生在这个你的孩子身上的时候啊，那会怎么办？那我们可以通过啊这个事先来做一些工作啊，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我在想，就是第一方面我觉得啊，对我们家长来讲，它是一种责任啊，它是一种义务啊，是必须要做的啊，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里面啊也是对家庭教育的这个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的，所以我们想就是这样的教育啊对我们 监护人来讲，对家长来讲，它是一种责任啊，是一种义务，必须去做的啊，而不是说可做啊，这个可不做的啊。第二方面呢，也是我们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让孩子必须要掌握的一种技能，对啊，因为这样的技能在人生成长的这个路上啊，有可能会碰到。那么我们为了避免啊，这个人生成长路上的有可能存在的那些坑和陷阱啊，那我们家长啊，必须要去做。这个最后呢，我觉得就是对这样的这个教育啊，也是对孩子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啊，必不可少。哎，因为他自身通过他自身的学习啊，自身的知识管理啊，他认知不到这个程度啊，所以作为我们家长，只有通过家长的一些教育和灌输啊，让他形成一些正确的理念啊，那这样的话，他可能碰到类似的问题啊，能够积极的去应对和解决啊，避免造成伤害，避免悲剧的这个发生。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啊，可能要放在更高的高度啊，更高的站位去考虑这些问题。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还是要通过家长以及我们周围环境对这个话题的一个高度的拔高，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个并不是哎仅仅只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些污秽的感觉，而是这是侵犯到一个人的一个个人权益，甚至是特别隐私的一部分的个人权益了。
是的，是的，
对
对
对，所以还是要邀请各位家长和各位老师更多的去提供帮助，跟这个孩子在跟孩子在日常的沟通交流当中，需要更多的让他们了解到这一方面的一些信息。
对，这个非常重要。
对对对，所以就是法律在这一方面希望能够保护我们，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更好的去学习，更好的去了解以及利用它，真正的去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武器。
对
对，是的。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钟老师做客守护七彩他力量直播间，本期关爱女童成长谱写共赴新篇系列专题节目守护七彩他力量，关于分析国内外有关性侵的法律法规和热点案例，学会如何维权，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